始下入冬的第一场雪，我们今天特别开心，我下个礼拜有一家朋友他来到我们中来我们家做客，他在问这个雪还在不在啊？因为他们是南方人，他们没有见过下雪。好，我说我们把雪放在冰箱里面把它保存起来。很开心，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一位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的荣耀的救主。愿你的荣耀向我们显现，也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明白主你跟我们说的话，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要证道的题目是显出你的荣耀。在几个月以前，北美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日全食，你们都有没有去看？那个广告做得很好，日全食的时间很长，据说是几十年才能够出现一次。那很多人都去买那个一种特别的墨镜，我们家也有去看，那太太就从那个实验室拿的那个黑色的那种胶片。因为那个眼镜很好卖，都已经脱销了，大家都想看看那个日全食整个壮观整个的过程。那在看日全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感觉到很特别。平常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直视太阳，是没有办法看的。那透过日全食的过程当中，借着胶片，我们看见整个日全食的过程，这个太阳是怎样子慢慢的被这个月亮遮住了。露出一点点，然后又全部的遮住，最后又重新的出现。这个太阳的荣耀的光辉，我们的眼睛没办法直视。那上帝的荣耀又是怎样的呢？圣经跟我们讲，没有人可以直面上帝的，是不是？上帝跟摩西说，如果没有人见我的面，就不能够存活。经文这么说，我们的眼睛没办法看太阳。如果我们眼睛直视太阳灯很久，你知道你眼睛会烧坏掉。那只有在日全食的那一部分被遮住的那一部分，好像那个磐石遮住的时候，摩西可以看到上帝荣耀的一部分，这很有意思。那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就是讲的是摩西如何在看见上帝的这个荣耀。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又有一节经文是比较重要的，很有意思的，是想显出上帝的属性的。上帝跟摩西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这也变成在系统神学当中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表明上帝属性的经文。那在这一个经文的教义上的神学性教义上的理解，我个人认为它需要放在这一段经文圣经的上下文的背景里面去了解它。上帝的这一个属性，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其实是跟上帝的荣耀相关联的。因为当摩西在问上帝，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的时候，上帝给他直接的回答是，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上帝形容他自己，他的这个属性需要放在这一段经文的上下的背景当中来认识。如果只是从系统神学里面讲到说对于上帝的属性认识的这个教义，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要怜悯谁，有一些人恐怕很难以接受。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还是需要回到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段经文的整体的脉络里面。当我们放在整个脉络里面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对上帝的这个属性误解或者是滥用，认为上帝的拯救的工作人没有责任。 那如果我们从上下文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加清楚的看到上帝的荣耀是跟上帝的属性有一种怎样的关联。首先我们来看经文的背景。那因为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33章到34章的一部分的经文，而整个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出埃及记33章，我会简单的稍微介绍一下。那它这个经文的重要的背景是稍微的介绍是很重要的。那上一次啊，不是上一次，是前一次我们讲到出埃及记的32章是金牛犊事件，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吗？大家还记得啊？金牛犊事件是摩西上西乃山跟上帝约见的时候，山下发生的事情。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造反了，他们雕刻了一个金牛犊的偶像，并且去敬拜他们，敬拜这个金牛犊 偶像。那33章是接续金牛犊事件之后，经文一开始就说上帝对以色列人非常的失望。那上帝第三节，33第三节说，上帝跟摩西讲，我的确是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这个起誓的应许我会给你们，带你们进入应许之地，领你们到那流奶隐秘之地，只是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经文说，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所以一开始33章就讲到金牛犊事件之后，以色列人的悖逆让上帝非常的伤心难过。在这金牛犊事件之后，上帝也看到以色列人是引着景象，也就是说心很刚硬，不愿意跟他们同去。那接着之后呢，摩西就是在上帝的面前恳求。那摩西的恳求是抓住上帝的应许。摩西说，上帝，你曾经这样子应许你的百姓，这些百姓呢已经跟从了你，是属于你的百姓，他们也不是跟从别人。所以在15节，摩西跟上帝说，你若不亲自与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经文的第15节。然后接着第17节，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中，上帝对摩西有一个恩慈的回应，上帝答应跟摩西同行，也与以色列人同去。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大家还记得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吗？摩西出生的时候，摩西的名字的来历是从大水中拉出来，所以摩西跟上帝说，你是按这个名字来认识我的。上帝说，的确是这样子，从大水中，摩西的名字从水中拉出来的，意思说上帝拯救我们，上帝的救赎。那第四个，接着 当上帝答应摩西他要跟这个以色列人同去的时候，那么第18节就出现了。18节，摩西再次的恳求说，请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是摩西的第二个恳求，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说了这一句话之后，才有上帝讲到，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整个这一句话的重点是讲到上帝的主权的荣耀。那如果从这段经文的上下背景里面，上帝恩待了谁呢？上帝又怜悯了谁呢？摩西说，求你把荣耀献给我看，上帝把荣耀献给摩西看了。上帝怜悯了谁？恩待了谁？以色列人，的确是以色列人。他最直接的是摩西，是摩西，因为他摩西肯定说把荣耀献给我看嘛，所以在这看见上帝荣耀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摩西本身。所以这个最直接的对象是摩西，他怜悯了摩西， 也恩待了摩西，当然也恩待了摩西所恳求的以色列人。所以上帝让摩西看得见上帝的荣耀，其实其他的以色列人并没有看见上帝的荣耀。那第二部分我们要了解的是最直接的一个问题是，上摩西为什么跟上帝求第二个恳求，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也就是说摩西为什么想要看上帝的荣耀，这个问题变得 很有意思了。那如果我们从当时摩西的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背景是在金牛犊事件，所以金牛犊事件是一个触发点，它是以色列人背叛上帝的一个高峰，在出埃及记里面啊，它是极大的不敬。那在这个时候，上帝跟摩西讲，这一群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们要问的是，摩西知不知道以色列人是一群应着景象的百姓？摩西当然很知道，理由很简单，因为摩西每天都要面对这一群人200万人，他们在跟他一起生活，而且又什么事情都在找摩西，不断的抱怨，不断的抱怨，所以摩西也很知道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可是摩西跟以色列人不一样的是，摩西直接的跟上帝对话，他也知道上帝如何要怜悯以色列人，所以摩西更加认识上帝。因着这个金牛犊事件之后，摩西的恳求，上帝的回转，上帝答应继续的怜悯恩待以色列人。因着这一个事件之后，摩西突然之间他对上帝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渴求，他想看看上帝的荣耀。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所以摩西渴望看到上帝的荣耀，是因为摩西他敬畏上帝，而且他盼望 看到上帝的真容，他的荣耀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因此上帝说出他的本性，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如果从摩西来讲，像摩西一样渴望见到上帝荣耀的人一点都不存在困难去理解上帝的主权，对摩西来讲这是很合理的。不但如此，摩西自己根本他也就不能够，他根本是不能够看到上帝荣耀的全部，他看到上帝的荣耀也是上帝的怜悯。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去理解神学上说上帝要恩待谁要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一个神学的教义他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他是关联到上帝主权的荣耀，并且我们是不能够完全的识透，好像摩西那样不能够完全看到上帝的荣耀，他的真容。那理解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再往下看，那到底摩西是怎样子看到上帝的荣耀呢？经文跟我们说，原来上帝把摩西放在一个磐石穴中，他的手遮住摩西的脸，等他过去的时候，手收回的时候，摩西看见了上帝的背，也就是说看到荣耀的一点一部分。那这个地方又很有意思，上帝把摩西放在磐石洞穴中，还记得刚才我们唱的那个诗歌，他藏我灵，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在新约，从新约的角度去看 这件事情就是很有意表的意义，我们今天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磐石里面，我们才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而34章则记载了这个事件之后，摩西看见了上帝的荣耀之后，回到了以色列人会众当中，然后摩西在看到上帝荣耀之后，他自己的脸发生了变化。经文说上帝被摩西的摩西被上帝的荣耀所感染， 以至于他的脸也发光了。不单单是上帝有很多的荣耀，但是看见上帝的荣耀的人，摩西的脸也发光了，以至于以色列人害怕跟摩西说话，要求摩西用帕子蒙在脸上。这是经文整个的大概的内容。那我们要看的是，到底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思考到上帝有关于上帝荣耀的哪一些方面呢？到底今天我们去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对我们有哪些的启发呢？首先我们要看荣耀这个字。荣耀这个字本身是 weightbottom， 它的意思是说很重，具有重量的意义。圣经当中的这个荣耀，它有重大重量的意思。所以讲到说主的荣耀，就是表明他的光辉，这个光辉是跟上帝的一切的美德，并他在自然与恩典当中的启示相关联的。那作为崇拜敬爱慕的对象，我们把上帝称他为荣美；作为我们畏敬畏的对象，我们把它称作是威严 majesty； 作为我们喜乐和感恩的对象，是称作他的尊崇，尊崇。上帝为他创造了，为他的荣耀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在诗篇的十九篇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是讲到上帝的荣耀显现在他的创造里面。上帝又将他的荣耀，以他的荣耀来医治这个破碎的世界，他来拯救人。所以在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二节说：“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荣美。”上帝借着他的荣耀来医治人心。上帝又为了他的荣耀来创造了我们，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上帝的子民，我们是上帝为了他的荣耀来创造作了我们，也拯救我们。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也是要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在以赛亚书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就讲到神的荣耀，神的拯救是让我们他的荣耀得着颂赞。上帝行万事也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当上帝审判的时候，他这样做也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当上帝怜悯的时候，他也是为他的自己的荣耀。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在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十一节也讲到这样话。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多当荣耀上帝而行，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的话。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谈到的这个荣耀，是尤其是跟金牛犊事件跟上帝的荣耀的显现这两个上下文的背景相对照的。也就是说，当金牛犊事件显示出以色列人邪恶和犯罪的高峰，紧随此后，上帝又将他的荣耀彰显了出来。也就是说，当人的罪恶有多大有多深，上帝的荣耀就更加的升光。这就好像一颗钻石，卖那个珠宝，你去商店去卖那个珠宝，卖钻石的时候，他后面要那个营业员，他后面放一条黑色的布。你买过钻石吗？毕竟你买了钻石，他要黑色的布。为什么要黑色的？不是白色的，哎呦，白色你看不见那个钻石，需要黑色的布。他借着这个黑色的做衬托，他把那个钻石那个辉映的光芒就能够凸显出来。那金牛犊事件就好像那个黑色的布，在这个黑色的布的这个衬托下面，上帝的荣耀就显得特别的突出。大概三百年以前，我研究的那个牧师爱德华兹，他曾经写过一篇讲章，是北美的， 北美的清教徒的牧师，他说神因为人在拯救的事情全然的信靠他而得到荣耀，是他讲到的题目。那时候的讲到的题目是很长的，我再重复一遍，是神因为人在拯救的事情上全然的需要信靠他而得荣耀。今天上帝怎么得荣耀呢？是因为在救赎的这些事情上面，上帝的主权全然的显示出来，上帝因此得到巨大的荣耀。那就这段经文而言，我们从神的荣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重要的点。其中的第一个点呢，在经文的十九节说，我要显我的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所以说上帝的荣耀是恩慈的 goodness。 当摩西的恳求是恳求有两个，第一个是 求上帝怜悯以色列人，跟他同去，上帝答应了，然后接着显示他的荣耀。所以这个荣耀是跟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喜悦、上帝的恩慈联系在一起。上帝的荣耀，当我们思考了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上帝对我们的拯救。对摩西来讲，那就是想到他的名字，按我的名来认识我。上帝把摩西从水中拉出来，今天上帝把我们从大水中拉出来一样，把罪恶当中拉出来一样，这是显出上帝的恩慈。上帝以恩慈待我们，那是说明上帝的荣耀。那第二个，上帝的荣耀是在他主权的拣选当中显示出来。上帝的拣选选明他主权的荣耀，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上帝主动的施恩，不是因为说我们配得怜悯或者我们配得恩待，我们没有人能够配得上上帝对我们这么恩慈，我们没有人能够配得上上帝对我们好，正如以色列人不配上帝如此待他们。所以当摩西意识到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以色列人是不配得上帝这样的恩待的时候，他祈求上帝的看见上帝的荣耀，而上帝就借着这个怜悯恩待他的时候，显明他的一个他的主权的拣选，是看让摩西看见了神的荣耀。第三个部分，我们只能够部分的瞥见或者认识上帝的荣耀。我们必须要说，摩西藏在磐石洞穴当中，他很安全，他的命不会 被灭掉，因为没有人可以看见神，他因为没有人能够直面上帝，这摩西只是看见上帝部分的荣耀。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看见上帝所有的荣耀，就好像我们今天科学很发达，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看见认识这个宇宙有多大。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多大，我们宇宙有多大，今天所有的天文望远镜所看见的宇宙是非常的大，可是仍然不知道宇宙有多大。它天文望远镜也好，我们只能够看见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宇宙有多大。所以他们回答的时候，宇宙有多大，这个世界有多大，只能是说我们能够看得见的，我们能够观察得到的有多大，那还只是一部分而已。那同样的，我们思想和看见上帝的荣耀的，我们也只是一部分。我们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改变和拯救的工作，上帝对世界的对教会的拯救，我们看见在历史当中上帝对很多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它只是上帝荣耀的部分的彰显。第四个我们会看到的是，上帝的荣耀对于接近他的人有很多美好的影响。在上四章我们看到摩西因为跟上帝看见上帝的荣耀，面对面说话之后，他的脸就开始发光了。在自然界里面， 我们最明显的例子是月亮，月球是会发光的。我在晚上的时候，那个看月亮，看得很明亮。我们来到这边，我发现这边的月亮好像比较圆一点，比较亮一点，主要是空气比较好。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它是反射太阳的光芒。圣经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啊，月亮是反射太阳的光辉，百姓很害怕摩西的光，他们显然很不适应，不习惯摩西的脸是会发光的。这是上帝荣耀的光辉的一个反射。我在家里跟点点，我跟他读过这段圣经，啊，很有意思。点点很喜欢后面讲到摩西脸上发光，他把那个白色的帕帕遮在脸上，就开始说话。我把脸上帕子遮在脸上说话，他就很高兴的笑了，很好玩。了解了一点点这个故事的内容，摩西跟以色列人说话必须遮着帕子，因为他的脸发光了，他们很害怕摩西发出的光。这个光是什么样的光？是一种圣洁的光芒。当上帝的荣耀带给我们的生命有更新跟改变的时候，也会像摩西一样发出那样的光芒出来。我们教会，华人教会是在卫斯理教会。我要讲一点约翰卫斯理的故事，大家没有听过。约翰卫斯理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在牛津大学，他们是组织一个圣洁会，所以他们那一群人是特别追求圣洁的。所以我猜想卫斯理教会或者卫理公会应该多有一个传统，就是要追求圣洁，应该是这样子。那据说这个约翰卫斯理他晚年的时候，他是因为他一直常年追求圣洁，所以他是晚年的时候有人去听他的讲道，据说是很不一样，因为他是满头银发，头发很多，满头 银发，所以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就好像那个银发就好像他的荣耀一样，他脸上好像会发光一样。我只讲一个这样的故事。那接近常常亲近上帝的人，那些圣洁的圣徒，他们好像会发光一样。我不是说约翰卫斯理就会发光，人家因为他听了讲道很有力，我感觉就好像上帝借着他发出一些的光芒，特别是他的满头的银发衬托出来，衬出那一个属神的荣耀的光芒。今天我们能够一瞥上帝的荣耀，当然不是借着摩西，也不是借着约翰卫斯理，那是上帝所使用的圣徒。我们主要是借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藏在基督的磐石里面，我们今天得以靠近上帝。所以圣经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是因为我们藏在神在基督的磐石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点上帝的荣耀借着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的。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看到上帝的荣耀和体会基督的荣耀。今年2017年是宗教改革的500周年，如果你们有常常看一些基督教的一些报纸，特别是一些信息，他们都在，大家都在纪念宗教改革500年。那么宗教改革500年里面，就要回到马丁路德。那马丁路德在那个时候，他就提出了一个十字架的神学，来反对天主教的荣耀神学。哎，天主教好像在讲荣耀神学，是不是荣耀神学比较对呢？天主教的荣耀神学讲的其实是人的内在的全能。人有一种自我的自然之光的启示，或者上帝的祝福和 和恩赐，强调的是这一部分。所以马丁路德把它归为天主教所信靠的这一部分呢，称作荣耀神学。而马丁路德认为，我们需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才能够靠近上帝，才能够认识上帝。就好像在这个故事当中，摩西必须藏身在磐石洞穴中，才能够直面上帝，靠近上帝。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马丁路德就好像回到了，好像在回到这个故事当中里面，在这个摩西的这个经历当中，他乃是强调我们需要信靠耶稣基督的这个磐石，这个十字架。有了这个十字架的保护，我们才有可能去看见上帝。天主教不是这样的，他好像我们直接可以跟上帝有一种连接跟沟通。马丁路德完全否定这一点。如果不借着十字架，借着这个磐石的保护，没有人能够看见上帝，没有人能够发现上帝的荣耀。所以有一首诗歌讲到耶稣基督的美，本来我很想选这首诗歌叫美哉主耶稣，美哉主耶稣的诗歌里面就讲到说，美哉芳草地，原野更是美丽，大地披上的彩色春衣，这些都非常的美丽，上帝创造了自然的景观。但是歌词一转说，耶稣更美丽，耶稣更清洁，使忧伤的心发出歌声。这首诗歌我不知道你没有唱过，美哉芳草地，如果你们会唱的话，他就讲到说，耶稣所有的经文的后半段都讲到，耶稣比这一切更美丽。这个太阳很美丽，月亮很美丽，芳草很美丽，但是耶稣的美胜过了这一切。也就是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许多美丽的地方。荣耀上帝是宗教改革一直在追求的一个的重点，神学的重点。那么荣耀上帝就意味着要赞美他，敬拜他。还记得我们一直在今年一整年都在讲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帮助大家继续再回顾出埃及记的整个结构，是三明治的结构，夹心饼干，上面是拯救，后面是敬拜。所以三十三章这一部分属于敬拜的这一部分。那敬拜的部分，摩西对上帝荣耀的描述，讲到上帝的荣耀是怎样的，乃是要指出正确的敬拜上帝就是要归荣耀给他，要认识他的荣耀。那叫什么叫认识上帝的荣耀呢？这就意味着在理智上承认他有至高无上的尊贵，承认上帝有至高无上的尊贵。那就意味着在意志上要把终极的价值归给他，把我们终极的价值归给他，就是说把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的优先权交给上帝。这也意味着在情感上，在我们的心里面，在上帝里面找到终极的喜乐和满足。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满足我们的心。有一位英国一位作家的 C.S. Lewis 也是神学家啊，副教学者，他说他在文笔里面强调一点，世上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满足人心最终的需求吗？他说没有，你可以找到很多东西来满足你，但是唯一的能够满足带给我们终极的喜乐和满足的就是上帝本身。正如威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第一条就问，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人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永远以他为乐。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会用这个小要理问答来问点点，爸爸要问妈妈，要问点点。我是一家之主，这是我家庭的这个家庭的头，我们的俗话叫头啊，的一个属灵的责任，属灵的牧养。 点点他会回答的。人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并永远以他为乐。不是因着，乃是因着上帝的本性，上帝的本性以之为乐，不是因为他所赐的福。上帝很多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因着上帝给我们很多食物，很多健康，乃是因着上帝的本性，因着上帝的圣洁和荣耀的上帝的本身的缘故，发出源源不断的喜乐。这一点对于我们家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圣经有一处，他非常好的把这个认识给展示出来，在旧约的哈巴谷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哈巴谷书的最后第三章的17节跟19节是这样的记载的，我读给大家听。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经文一开始跟我们讲，哈巴谷书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这跟我们今天好像没什么大的关系。因为今天我们很多人不是从事农业的，很多人不是在养牛养羊的，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可是你回到当时的情况，这是所有他们的经济生活的来源啊。换作今天的话，哎呀，我的失了业了，或者我家里的那个汽车又坏了，我的房子又被大风给吹了，我投资的股票全部跌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面临着一个破产的边缘。这哈巴谷书说了，他最后是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讲到说，哎呀，原来这些东西都不行啊，服侍又不行，工作又不行，又失业，又经济又很困难，那怎么办？我要因耶和华喜乐，因救我的神喜乐，因耶和华欢心。我们一家人都心有同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一样，我们工作也不顺利，服侍好像也不得力，我们家里也有各种状况，点点也需要一些特别的需要，好像我的写论文有很多的障碍，还要为我祷告。我们就好像经历这个哈巴谷书所讲的，可是有一个给我们安慰，那就是我们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我不晓得各位你在怎样的光景当中，你在学习很大的压力里面，你的论文又不顺吗？你的工作有很大的压力，甚至要失业吗？老板要炒鱿鱼吗？我不晓得你的状况是怎样的。我分享我们家的状况，我们的确也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可是我们仍然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为乐，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里面给我们定的他的荣耀。对于我们来讲，也许今天对于普遍的以色列人或者我们来基督徒来说，我们根本就不会想到像摩西那样想要看看上帝的荣耀。你要找死吗？我们根本就不会像摩西想要看寻求上帝的荣耀。摩西想要看上帝的荣耀，他不是因为猎奇，而是因为他对于上帝作为的感叹。他看见了以色列人的悖逆，上帝还这样怜悯他。那是因为要认识上帝的荣耀是对人的罪恶有一个很大的认识，对人的罪恶的势力的邪恶的势力，他的猖獗有一个很深的认识，又看见上帝对人的罪恶的赦免，他的恩慈。因为有了这个之后，想要渴望去寻求 上帝的荣耀。我们要说的是，今天我们并非摩西，但我们同样可以仰望上帝的荣耀，被他的荣耀所吸引。尤其是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罪恶深重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看自己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在塑造各种不同的金牛犊的偶像，而上帝仍然在基督里面来拣选我们，他拯救我们。我们就要看出上帝所行的一切事情的目的就是他的荣耀，但这一点也很容易被误解。而这个荣耀是双方双阶段的关系，它有一个两个的组合。上帝的启示行动借此向我们显明他的荣耀，而这个荣耀同时带来我们对上帝的一个敬拜的回应，因着我们所看见的所受的荣耀归给他。而在这一种结合当中，就实现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爱的相交，因为我们原是为此而被造的。我们继续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荣耀的救主。尤其是当我们思想到自己的罪恶，我们想到自己的不配，又想到上帝你在基督里面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我们就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就好像当年摩西一样，恳求上帝把你的荣耀显现给我们，好让我们敬拜你，好让我们赞美你，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心，在你的荣耀当中被更新改变。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